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一起的来听上帝的话，我是你的朋友林老师。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们探讨的一个题目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要读的诗篇是46篇，我们要读第1到第11节，请听林老师把神的话读出来。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女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奔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姐妹，这首诗歌有人称之为国难之诗。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在当时耶路撒冷被亚述王西拿基利围困的时候，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歌，目的呢是要劝勉、安慰、鼓励受灾受难的上帝的百姓们。所以在这个背景中呢，我们就要回去看以赛亚书36到37章的记载。当时犹大王西西家上上帝的殿，向上帝祈求，把艰难告诉神，神就差他的仆人以赛亚来到他的面前，对当时的王西西家说了这一番的话，在以赛亚书37章30到32节。圣经说，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最后果然应验，也安慰了当时西西家以及以色列的百姓们。今天我们要从这首诗得到坚固，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正如百姓从以赛亚先知所得的安慰一样。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 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让我们对你的话能够有更深刻的了解，并且信靠你，一直到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诗篇中呢，有两次出现细拉这两个字，在第三节和第七节的后面有一个括弧叫细拉。细拉就是停顿的意思。为什么读到这里要停顿呢？诗人要我们再去思考，再去安静自己的心灵，去体会上帝的心意。所以从这两个细拉来看呢，我们就可以把诗篇四十六篇分成三个段落。第一到第三节，这是第一个段落；第四到第七节，第二个段落；以及第八到第十一节，这是第三个段落。好，我们在看这些段落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诗人如何看待当时的艰难。第二和第三节那里说，地改变，山摇动到海心，水横空翻腾，山因海涨而颤抖。弟兄姐妹，这完全是一副人无法掌控的天灾的场景，对不对呢？最稳固的大地和高山似乎呢要和最动荡的大海和巨浪互不相让的彼此抢夺，彼此征战。地动山摇，大海咆哮，山都发抖。弟兄姐妹，人在大自然当中呢显得何等的脆弱。想象一下，当时的人四处的逃跑，有些是无助的喊叫。弟兄姐妹，我们又会如何呢？从今天的市局来看，从2020年到今天，我们发现实在有许多许多地上的自然灾害。比如说澳洲森林的大火，一烧就烧了好几个月，许多人无家可归，许多的人丧命，许多的动物也因此灭绝。南北极冰川加速的融化，美国至今爆发了四十年来最致命的疫情流感，截至目前为止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我们的中国武汉肺炎至今蔓延许多的国家，几乎我们国内国外全球都充满在一个恐慌之中。菲律宾的火山爆发，大概有三四十万的人被逼离开家园。东非二十五年来最严重的蝗灾铺天盖地而来，加拿大、西班牙西方的许多的地方遭遇暴风雪、冰雹，全球各地有大大小小的地震。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回应这一切惊天动地的灾难？我们如何回应这惊天动地的大危机？诗人以这首诗来形容自己的诚意被强敌围困的那种恐惧，就用大自然的这种的无情来描写当时的情况。第二，我们不单从诗篇里头看到天灾的可怕，我们也看到人祸。第六节说，外邦喧嚷，列国动摇。外邦喧嚷，喧嚷就是上面所说的水横空翻腾的横空，也可以翻译作咆哮，也可以翻译作这里的喧嚷，大声的呼叫，列国都震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地上的人祸。从第三段的第九节那里可以看到一些的景象，那里所描述的有刀兵，有弓，有枪，有战车，有火焰，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战乱的场景是何等的可怕。我们看看今天的人祸，有贸易战，有科技战，有金融战，有黑衣人，有示威， 有在各国中通过许多违反人常的道德法令，使人陷入在一场空前的灾难当中。弟兄姐妹，在人祸的面前，我们人一样被动的面临的几乎要完全被毁灭的一种的场景。诗人看见这两样非常严重的天灾以及人祸。好，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来听听神怎么样对他的子民说话，正如当年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的一样。首先第一到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信靠他，一因为神筑起坚固的堡垒。在天灾人祸的面前，要知道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身处在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患难之中时，要丢弃自暴自弃，要丢弃怨天尤人的做法，要丢弃离开神靠自己的力量这样的一种的做法。神答应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可拉写了这首诗，可拉是谁呢？原来可拉是利未支派的人。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上二十六章那里，我们就知道可拉是被派看守城门的人。可拉他们看到百万雄兵，他们是最前线的，他们是最容易丧胆恐慌的人。但是这里正是他们给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这些人他们怎么说呢？第一节他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宣告神的得胜。第三节说，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他们宣告他们的信心。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的里头，求主大大的帮助我们。我们回想挪亚遭遇洪水泛滥的时候，圣经记载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圣经说挪亚却不害怕，因为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弟兄姐妹，信徒在危急当中也是这样，当外面天崩地裂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稳妥当中。圣经说洪水泛滥的时候，人毫无力量来应付的时候，弟兄姐妹，当这些的水好像要淹没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泛滥的洪水都在神的掌权之下。神可以向大浪说，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也要到此止住。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念。面对人祸也一样，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扰乱的声音，但是不要惊慌。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九节，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上向着风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就马上听从他的命令。这样全能的主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只管站立在耶稣基督坚固的磐石上。在磐石上的人，就像耶稣所说的，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求主帮助我们。圣经说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里头对神的信心而产生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它让我们依然欢喜的唱诗，它可以让我们依然的欢喜的赞美、称颂、祷告、宣告得胜，让我们更坦然的面对困境，更能够胜过困境。有两个在医院里头看医生的人，他们照了 X 光片，其中一个肺炎相当的严重，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健康无恙的。 但是医生在混乱当中取错了检查的照片，所以呢给他们相反的诊断。那个本来很严重的医生说你的肺很正常，所以他心中充满着安慰和快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真的他就恢复了强壮。另外一位呢，原本没有肺炎，但是经过医生严重的警告一番，他的内心起了恐惧、忧虑、不安，所以他也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他意志消沉，怨天尤人，他的抵抗力也被削弱了，结果他真的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弟兄姐妹，可见惧怕、猜疑、灰心，不但是在人心理上对人格的一种的损害，甚至在生理上也产生非常不良的结果。我们常常都说打不死的蟑螂，表示蟑螂有一种强而有力的生命力。我们这一群有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岂可比蟑螂还不如呢？所以记得神会筑起他坚固的堡垒，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神在他的城中，第四到第七节，神在城中，城必不动摇。第四节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弟兄姐妹发现吗？神在城中，水就不是有威胁生命的海洋，而是赐生命的河。河常常预表着神的祝福，在创世的里面，在千禧年都象征着恩惠永流，使人大得快乐平安的乐河。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喝乐河中的水，是的，神在其中，大海的咆哮都要变成潺潺的河水。诗人在这里提醒属神的人，神与我们的关系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关系，我们对这三个不同的关系掌握了，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因此更好地面对我们的困境。第七节这段经文，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十一节也讲同样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首先我们要认识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什么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呢？表示神是天上众天使使者的元帅，他也可以是众人地上万民万族的元帅。这个名字表现出神的庄严、能力、权威，表明他可以成就他决意要做的事情。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万军之耶和华，他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困境。第二，这里还说他是雅各的神。雅各是什么呢？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的缺点，因为他有诡计，他有欺骗，神没有放过他，神管教他。但是雅各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优点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就是他看重神的福分，他谦卑感恩的心来跟随上帝，所以上帝就赐福给他。雅各的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缺点，但是这位神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这位神他是恩典的神，立约的神看顾我们，他就看顾到底，正如当年看顾雅各一样。无论他在家，他在旷野，他在外邦，他在应许之地，立约的神、恩典的神与雅各同在。是的，今天这位立约的神 这位恩典的神一样会与我们同在。第三，诗人还要我们记得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什么意思呢？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一直在你我中间的神，他不曾离开我们。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主耶稣应许我们，地上若有二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他就在我们的中间，他就为我们成全。感谢上帝。教育学家海伦·凯勒，他幼年的时期就患病了，他是耳聋眼瞎。虽然如此，海伦·凯勒依靠神，他知道神有他的美意，他没有怨天尤人，他没有喧嚷，他没有咆哮，他也不听天由命，他没有说完了完了死了死了，他没有。他的至理名言是，对神的信心是我的命运的主宰。他七岁的时候，感谢神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家庭老师，在他的鼓励之下，他进入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我生命的故事》，以后被翻译成五十多种的文字，流传给许多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帮助。1964年，他获得了当时美国公民最高的荣誉——总统自由勋章。第二年，他又获得了世界十大杰出的妇女之一。弟兄姐妹，只要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依靠他，是的，一切都要改变。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对着这些舞弊的天主教政权提出抗议，助长了改教运动。在十年后，大概1527年，马丁·路德的身体病痛纠缠，后来在威登堡也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瘟疫。更不幸的是，马丁·路德听到有一位虔诚的会友因为信仰的缘故被火焚烧，成为殉道者。因此他就写下了以下的诗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是我山寨和避难所，苦海汪洋主为救星，四无生路我仍有望，虽有凶恶仇敌攻击不留余力，对我仇恨刺骨，常用狡猾引诱，但我救主将我保护。这就是马丁路德非常著名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弟兄姐妹，这首诗歌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防卫，还是我们的武器，不要害怕。马丁路德把人的无能和上帝的大能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要我们去信靠他。最后一句话，救主之国存到永远。是的，我们属神的子民将来必在这个永远的国度的里头享受神的恩惠。所以第一，神筑起坚固堡垒；第二，神在城中，依靠的人就可以得平安。圣经提醒我们两件事情，诗人呼吁，第一，来看，第八第九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他说你们来看，看什么呢？看恶人怎样被审判。是的，正如这首诗歌的结果一样，记得当年西西家王，他进入神的殿，他向神认罪悔改，他向神祈求，神就使犹大家平安无恙，神就保护他自己的子民。是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用圣洁战士的身份除灭一切的狂傲，一切自私，一切自高的独裁者。诗人呼吁，你们要看这场天灾人祸，上帝要行审判。第二，圣经说你们要休息，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就是不要像没有神的人一样害怕，不要喧嚷像没有神的人一样，要休息，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神，知道就是要承认神的至高无上，要尊重神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喧嚷，我们不要吵。到了红海，百姓看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开始喧嚷。摩西站出来说，你们静默，不要作声。是的，弟兄姐妹，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镇静常常给人家想到的是温柔，不太容易给别人认为那是一种的勇敢，甚至常常会给人家觉得那是一种的懦弱，一种的迷信，在艰难的面前怎么可以静静呢？但是弟兄姐妹，在暴风雨中保持平静才是最勇敢的表现，不是吗？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依靠神。我们再看第一节，调用女音，这女音呢也可以翻译作男童音，很有趣。在战车的面前，在天灾人祸的面前，强大的敌人面前，女人和男童岂不是显得更加的脆弱吗？为什么用女人男童音来唱这首诗歌呢？是的，诗人正在提醒我们，这个时候就算是我们脆弱的像女人，像童子小孩一样，但是请你仰望神，凭着信心依靠他，你要经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样的一个神迹。诗人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那里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是的，虽然我们脆弱的像婴孩，像吃奶的，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只要我们有口，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赞美，我们可以仰望神，敌人将要闭口无言，敌人将要溃败，我们要大获全胜，享受耶稣基督里头的平安、稳妥、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今天许多许多的艰难，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归向你，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求你按照你话中的应许，为我们开出路，赐我们平安。我们将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靠着神的恩典加油，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